有一天，金莹问：“孔大哥，你觉得世上有幸福这个东西吗？”德武不知道他问的目的，小心地回答：“我觉得有。我认为幸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主观感受，它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。第一个是对生活总体的满意感，一个是在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愉悦感，再一个就是由潜能实现所得的价值感。”
唉，我为何一直没有见到幸福？他为何一直避我不见呢？
德武更加小心地说：“这其中的原因啊，可能很复杂。有一个美国人叫塞里格曼，他认为影响人的幸福感的因素有三个。第一是先天的遗传因素，所占的比重大约是50%。就是说，如果父母的幸福感强，其子女的幸福感也强。第二是环境因素，所占的比重应该是25%，也就是说，钱多的比钱少的幸福感要强一些，住房面积大的要比住房面积小的幸福感强一些，已婚的要比未婚的幸福感强一些，但这有一个度。钱多到变成很大的数字躺在银行里，住房超过了200平米，婚姻已经过了很多年头，幸福感就会变得很少了。第三呢，是心理人格因素，其比重也占25%。乐观的、宽容的、有信仰的、善于交际的人就更容易感到幸福。幸福与学历、与气候、与性别是无关的。
你认为我日后会和幸福相遇吗？
德武急忙肯定地回答：“那当然，你只要学会遗忘，学会自制，学会信任，幸福肯定会来见你的。就是说，把不快和烦恼的事儿全都忘掉，制止自己的坏心情蔓延。”信任他人和社会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感受到幸福了。这一天的闲聊很成功，以至于当他们分头去山坡和溪畔采野菊时，德武分明地听到金莹在低声地哼着歌子。这天傍晚回到道观后，德武把他听到金莹哼歌的事儿高兴地告诉金满。金满先是一惊，分明是愣了一下，随后才说：“
好，好呀，这证明他的病的确已经转轻了。”
因为金莹的病情转轻，心情变好的德武，这晚入睡很快，且睡得很沉。在梦中，他见到了妻子樊姨和女儿孔醒，他告诉他们母女，由于他的全力帮助，金莹的病已经见好，这也算多少回报了金满的盛情。一家人正说得热闹，忽然一阵持续的惊恐声传到他的耳朵，他努力辨别那喊声的出处，然后他才豁然被惊醒，才明白那喊叫声来自于隔壁，来自于金莹的房间。喊叫声是金满发出来的。出了什么事儿？他心上一惊，抓起外衣便急忙拉开门出去。他站在金莹的门口时才大吃一惊，灯光下可见那金莹的脖子里挂着绳套，绳套吊在房梁上，脚下是一个踢倒的方凳。金满正抱着他的双腿向上送着，以使他脖子上的绳套失去作用。天呀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忙跑进去站在凳子上，把金莹脖子上的绳套取了下来，然后和金满一起把金莹抬放到床上。
谢天谢地，金莹没死，他脖子上只是被勒了一个红印。他大睁了眼睛看着德武和金满，声音微弱地说道：“
真是多管闲事。”
金满这时对德武说：“我正在书房里看书，忽然听到这边有东西倒地，就急忙跑过来推门，见门插着，我就知道不好了，一脚踹开门后，就赶紧抱住他的腿。哎呀，幸亏我来得及时啊！”几个道士还有高道长这时也被惊得跑了过来，德武见状急忙向他们解释，
是因为病人的病情有点小变化，没出大事，诸位去休息吧。
高道长挥手让他的弟子们走开，自己进的屋来，站在金莹的病床前默默地看着，后搭手摸着他的脉搏并看他的眼瞳，之后又默念了一阵什么经文。德武百思不得其解，金莹的心情明明好转了，却为何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？第二天早上，他给北京西苑医院的郝医生去了电话，询问原因。郝医生说，据他把脉和观察，金莹的病情不算太重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还出这种情况，也是出乎他的意外。他说他考虑再把药方去改一改。德武把自己的不解说给金满，金满叹了一口气，他这些年一直是好好坏坏的，有时看着轻，却又突然出现反复。你昨天是不是给金莹说影响幸福的三大因素？金莹晚饭后就跟我说，一定是我们潘家的遗传基因不好，所以她才没有幸福感。金莹说她为此感到绝望了。
德武心里暗暗叫苦，我的老天，他怎么能这样理解呢？
晚饭刚刚吃罢，一个小道士来到后院，对德武说，高道长想见他。他急忙起身向高道长的住处走去。进了高道长的房间，高道长挥手让身边的道徒们出去，并关上门，这才低了声说，
孔先生，我想和你聊一件事儿。
道长请讲。德武学道士们的礼法行了一个礼，他同时在心上猜测，是不是嫌金满金莹兄妹住的时间长了。道长慢吞吞地开口，对于昨晚金莹姑娘寻短见一事，不知孔先生是怎么看的？
这件事儿发生在道观里，让高道长和观内的众位师父们受惊了，确实不该，我和他哥哥都感到非常的抱歉。
哦，我不是指这个。
道长捋了一下长须，
孔先生大概不知道，我们道教中人大多懂一点医术，正所谓古之修道者莫不兼修医术，因此古来就有医道通仙道的说法，民间也常说十道九医，我们道教有上医的传统。
德武有些高兴起来，
啊，这我知道，道长肯定是懂医的。
道长是不是想为金莹姑娘开药治病？
她的病嘛，我怕是治不了。我今天见你是想问你，对她昨晚寻死的事儿，你从中看没看出点什么来？
德武一愣，在心里惊道，
能看出什么？
没看出点什么异常吗？
德武摇头，
异常？啥异常？
没看出异常啊。他不知道道长说的异常是什么意思，有些惊异地看住对方。 道长轻微地叹了口气。既然你没看出什么，那就罢了。德武听明白道长的话是有所指的。愿听道长指教。高道长淡淡一笑，有些事儿外人不能说破，只靠你自己的眼睛去看了。
看？看什么？
德武心里狐疑着，可又不好再追问下去，只能点点头说，
谢谢道长提醒，我以后会注意多去观察病人，这次感谢道长不嫌烦忧，让这样一个病人住在馆内。
我们道家有一句劝人的话，我想说给你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听啊？
当然当然，道长请讲。每个人心中都有火种。
哦，德武望着道长，一时猜不透这话的意思。
火种？什么火种？
道长能不能给我说仔细一点？我不明白这个话的含义啊。
我们道家的人讲究悟，我相信孔先生是会悟出这句话的含义的。
德武只得点头，
谢谢谢谢。
悟？悟什么？德武确实没明白道长的话意。
请孔先生去歇息吧，你不必为住在这儿不安，你们愿住多长时间都行，我们都欢迎啊。
这晚回到客寮，德武想了许多，先想道长说的异常，然后想道长说的那句话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火种，但最终都没想出个结果，不知道长所指为何。
哎，不想了，我和道长是两界中人，他在道界，我在俗世，彼此要想完全沟通，怕是不太容易的。
经营上吊这件事出后，金满对德武说，
为防止他再出意外，咱俩辛苦点，到晚上轮班在经营的房间里看着他，金莹睡他的，咱坐在那儿，白天咱再轮着补觉。
德武自然表示同意，只问
他会不会感到不方便。
金满叹气说道，现在是保他的命要紧啊，不管方便不方便，你只管把自己当作他的亲哥哥来照顾他，夜里无非他起来小便，反正有尿盆，我在墙角拉了块塑料布隔开，尿盆就放在那里，你把他看成病人，你就不会不好意思了。他要让你出去，你也不能出门，不能由着他。我爸妈呀，对我这个小妹妹最是挂心，两个老人临走前就叮嘱我要照顾好他，哎呀，我可是不能失去他呀。
德武拍拍他的肩头，低声说，你放心，他也是我的亲妹妹。
自此后，每到夜晚，德武和金满就轮流到金银的房间里照看他，有时是金满值前半夜，德武之后半夜，有时是德武之前半夜，金满之后半夜。一开始金莹对他们夜晚坐在自己的房屋里不走有些意外和不高兴，说，
你们不必这样守着我，我不会再上吊了。
后来见他们执意这样做，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只管按自己的习惯，想发呆就坐在那儿发呆，想说话就同他们说话，想看书就打开灯看书，想睡觉就关了灯睡觉，一任他们在另一盏小灯下坐着。德武在值前半夜班时，常利用他没睡的这段时间和他聊天， 有了上一次讨论幸福的教训，他如今和他聊天也更加的谨慎，唯恐自己的话再给他的神经造成刺激。有天晚上，金莹刷完牙坐在床上，忽然开口问：孔大哥，你对死亡怎么看？德武闻言心一哆嗦，这可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，说不好就又会造成麻烦，于是想扭转话题，含了笑说：在我们玉溪南乡下，夜晚通常不谈这类的事情，我这会儿倒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认为女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应该是哪些呀？金莹闻言眉心一紧，一脸不高兴地说：
我这会儿只想和你谈死亡问题，你愿谈就谈，不愿谈便罢。
德武见他生气了，只好开口道：
好好好，那我就说说我对死亡的看法。我认为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结局。有一个哲学家说，人是向死的存在，人人终必死亡。在这一点上，人绝对是平等的。上帝造人时，唯在这一点上没留任何空子，可以让有权有势者逃开。这实在是英明之举。不然，平等永远就是一句空话了。也因此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平静地面对这一人生问题。
既然如此，那你和哥哥为何要阻拦我死呢？
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了。人人都会死，并不能成为人人可以随便去死的理由。我个人认为啊，人呐，应该在自然完成生命过程后死亡，而不能人为地缩短自己的寿命和他人的生命。自然死亡虽然给人带来痛苦，但这种痛苦是一种相对可以接受的痛苦。人为死亡带来的痛苦不仅特别巨大，而且难以让人接受。再说，每个人的生命开始之后就相应有了责任的产生，一个人不尽责任就去死，是自私，也是有罪的。
金莹惊问道：
有罪？
当然，每个人从出生到成人，其家庭和所在的国家都是付出了代价的。如果他对家庭和国家不做出任何回报，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，说轻了，是不负责任。说重了，那就是犯罪。
金莹看着他，久久没有再说什么。后半夜值班相对轻松，这时他一般都已经睡了。德武只需要在那儿静静地看书，不弄出响动就行。偶尔他会说他想喝点水，他只需把水往杯子里倒好，递给他就行。后半夜值班的麻烦事儿是要他起来小解一到两次，逢了这时，德武就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妹妹，毕竟她的病不是那种非常严重的。金莹一开始也不自然，但德武谨遵金满的叮嘱，不敢出去，金莹也就慢慢的习惯了，她总是穿了睡衣下床，自己去方便。有天后半夜，轮到德武值班，他先是坐在屋角的一盏台灯下看书，后见金莹睡得很熟，就坐在那儿打盹。深夜的道观里很静，除了几只秋虫不知在什么地方低叫外，就只有金莹轻微的鼻息声。也许因为白天与金莹的对话太耗人精力，德武觉得累，他打着打着盹儿，就靠在椅子上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忽然听着金莹一声惊叫，他刚来得及睁眼，就见穿得很少的金莹已扑到自己的怀里。他又惊又慌地问道：怎么了，金莹？